各位好，今天2月2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啊，咱们聊一个八卦，并且有点香艳的故事啊。这个也是这两天在日本媒体上闹得挺凶的一个事儿，是由日本的这个周刊文春给爆出来的。那一般来讲，这个杂志大家都应该对日本了解，都知道它也这个杂志非常有名。按中国的说法，它应该叫《文春周刊》，但是它这边呢叫《周刊文春》啊，它是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说起这个呢？就是前两天呢，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公安海外110日本站被抄了吗？对吧？大家都关注它是这个110的日本站，实际上它是这个抄的时候呢，并没有以此作为这个名目来抄的，它实际上是把它日本站的人给抓了，两位女士。这两位女士呢，而且也不是因为在日本经营中国警方的这种110的日本站，而是因为呢骗日本政府补贴。那其中一位，这两位是这样的啊，在2020年7月的时候，其中一位帮着另一位把这就是一个是 A 吧，咱就说 A，然后帮着这个 B，然后呢把他这个 B 的性风俗店给那个包装成一个正常店铺，领取了日本政府呢在疫情期间给的这个补贴。那性风俗店在日本呢也是一个正常经营的这种店，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日本政府啊基本上好多地方就跟所有其实很多政府都一样，就是它面上是一个事儿，里边还是另外一个事儿。比如说像这种补贴的这种东西呢，那您看我，比如说我在那会儿我也拿过他的补贴，对吧？他给我的，然后呢，那我是贸易公司，这个没毛病。那像这性风俗店呢，它可能就不适合这个在补贴范围之内。你要是包装成正常的店铺呢，你去领这个钱，你就算是骗补。所以呢，日本的这个警方这回抄他们呢，就等于是因拿这个事儿说事儿，就把他给抄了。而且呢，周刊文春呢是这样的，就把这两个人的背景，就是这个 A 和这 B 的背景，就给挖出来了。其中这 A 呢，就是用美色搞定了日本的参议员，这个参议员呢叫松下新平，哎，这个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议员，你知道吧？他现在还任，如果我没，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松下新平，他现在如果他那个网上介绍还没有改的话啊，大概是这样的，他现任是一个很奇怪的职务，叫什么呢？叫做政治道德委员会的委员长。哎，就是差不多是这样，政治道德。至于他有没有政治道德，我们就往下，我跟您瞎聊，您就听着，就您听一下，您就知道了。那这位 A 呢，是叫什么呢？原名啊叫何立红，化名呢叫吴立香。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化这么个名啊。然后呢，是今年呢是44岁，在出身是什么呢？出身在福建，说是一个出身于富裕家庭。这个就当然了，这个富裕这件事情，就大概相当于，因为在中国，你说富裕这个到底有多富裕，这个也不好说。然后呢，就入职了呀，这个由在日华人创办的这个企业。然后呢，在工作当中呢，确实人，因为这些人吧，其实他们其实从小就受这种生意的教育，应该是还是蛮厉害的，就呢就特别优秀啊，对，特别优秀，而且呢热心这个在日华人的这个公益事业，哎，就是这种组织化的活动，就呢陆续就担任了这个日本福州十亿社团联合总会的常务理事，然后呢日中福清工商会副会长等要职。哎，那我这块儿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日本呢这块在日华人呢有两个比较大的团体，一个呢是福建人，一个呢是这个东北人。那福建人非常有名，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年啊，这个来日本的人多，而且呢，有一个当时令日本的这个黑社会闻风丧胆的帮派，叫福清帮。福清就因为那块是老乡嘛，所以比较抱团，然后呢，从事这个工作也有各种各样，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属于那个雅库扎那一块的那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黑社会啊，这从事这个活动，而且不太讲规矩。就是因为他对日本黑社会是一个，就是黑社会也讲规矩的地儿，日本是一个黑社会也讲规矩的地儿，他呢就不太讲规矩，就弄得那会儿把日本的黑社会啊哈给打得不善， 就是那个著名的，说是这个，如果你碰上这个中国黑社会，实际上那会儿就是福清帮，那说你们要干什么？问日本黑社会吗？日本黑社会的人说我们报警，那这个故事就从他们这儿来的。当然这个故事有好多版本啊，我听到的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而且呢，我认识好几个，就是这个日本福，就是这，福清这一边的人来日本的。就是我的朋友的公司里啊，也都雇那都是正儿八经的啊，正儿八经的这个人，那都不是跟黑社会有关的。但是黑社会确实是，有福清帮的很多的影子，这个是他们必须得承认的事情。那所以呢，就在这他们很多时候呢，是用这种联合会啊、商会啊这种名目在活动。他也不一定说直接就打出这个黑社会的名义，像我什么什么什么组，这个很少的。他们一般以这种名义活动，当然也有这种正儿八经的商会，咱就不深究这位何女士到底是踩哪边了，咱们就不深究这件事儿了。那她的担任这些要职之后呢，这个呢，她就结识了这日本的这个叫松下新平的这个参议员。这个参议员也很有意思，他是呢1966年生人，也就是说呢，他是大概他比我大6岁，他应该是昭和41年生，我是47年嘛，就如果我填日本那些表格的时候，我写的是昭和47年，他是昭和41年生人，然后呢，大概呢，他应该是连续四届成为这个。当选为日本的宫崎县，他出身是宫崎县这边嘛，当选日本的这个参议院的议员，而且呢，就是说他出身的这个学校啊，也确实是一个在日本不错的学校啊，他大叫法政，日本法政大学，这法政大学呀，哈，是在日本呢，在至少在东京是一个著名的私立学校。就跟那个什么早稻田呐、啊、什么这是一样的，而且呢，在东京那一块呢，有5个私立学校是那个有，就是其实这5个私立学校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一般把它称作为 MARCH，就是 MARCH，就这个就大概英文应该是三月吧，这个单词，但那这5所学校是什么呢？就是以它的开头字母来弄的。在中文里啊，这5个学校叫做明春什么立法，明春立法中，那、啊、明春立法中，对，那就是说明治大学，青山学院大学，然后呢这个立教大学好像是，然后呢是这个法政。啊，然后最后一个是中央，明春立法中，March 这个东西，它是这5所大学，法政大学呢是其中之一，但是法政大学相对好考，可是它好像在世界排名在300到400之间，一直在晃，一直在晃，所以呢，这个，而且它的这个学长有一位很有名，各位也都知道，就是原来的日本的一任的首相叫做菅义伟。哎，这哥们儿呢是法政大学毕业的。那在周刊文春上的这篇文章里，就是说这位女士啊，跟这个日本前首相合影，就是因为此。因为在日本这个政坛上啊，哈，就是这种关系是一个很正常的关系，学长吧提携自己的学弟，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关系，就像那个中国似的，中国官场上，他学历就是在至少在原来我是同一期的进士出身呐、啊，什么这个同乡啊这些东西，他都会互相提携，提携之后呢，形成一个利益团体。在日本政府呢，日本政界呢，其实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啊，他也是这么提携他们这些后辈，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他在结识了这个松下新平之后啊，这位何女士啊，就给了松下新平的很多的这方面的影响，啊，到影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按照这个周刊文春的说法啊，就是在各个的场合，他都是陪伴着这位松下参议员，这而且呢，就是什么像那个是筹款。日本的那个政治家，因为他有一个竞选经费，他要筹款的这些东西，那甚至于都已经这松下新平呢，都已经不再把这个自己的媳妇儿给带上了，他都已经是带着这位叫什么这位何女士啊，叫何丽红这位何女士，然后呢， 而且因此而引发了松下新平目前还没有结束的，就是婚变。那30年结发夫妻，可能会引发婚变。为什么？而且这事儿吧，对松下新平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松下新平的竞选的地方啊，是他妻子，就是他的松下夫人，实际也是当地的政治世家。您知道，就是日本这块也很奇怪的，就是说他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当地的政治世家，啊，他去选，就是这些老人，就跟中国那个乡绅似的，您知道吗？就是这个乡绅呐，就是乡绅，就是我在这地儿就是这有这名，你甭管怎么着，你会选我。就好多人好几代政治家就在那地方扎根，就扎在那儿了，甭管干得多差。对吧？他只要是这选民，我当地选民选你，他还是能上去。而且呢，选完他爹退休了，然后他儿子又接上来了。除非他儿子不想干，否则的话，接着你还选他们家，就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他这个太太呢，也是当地的政治世家，就两个势力合一的，啊，然后呢，就为了这位女士，这位何女士，这有可能俩人闹婚变。而且呢，这个松下新平啊，可能啊各位没什么印象，您知道吧？各位没什么印象，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实际上而言，他对中国一直以来属于这种亲中派的一员，啊，在建国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共产党说建国70周年的这个庆典上，甚至于还邀请过这个松下新平，所以呢，他跟这个他本身是亲中，对吧？那他呢，这个结识在日华人。并且搭上这个，让在日华人给他搭上关系，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他就很可能就这样。比如说吧，啊，比如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什么？中国他在那个松下新平在自己的这种筹款会或者宴会上，弄了一个，您可能各位没看着那个文春周刊那个周刊文春的那个照片，茅台塔。就是，它是整个，您知道那香槟塔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对吧？还有那个红酒都弄它，哎，他这个在那会上呢，他弄一茅台塔，这特别有中国特色，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松下新平，然后呢被这位何女士美色所征服之后，他就更亲中了，你知道吧？所以他就是。这些东西，这个一直以来就推进所谓的日中一带一路啊，哎，包括像这些这个他的政治捐款里有很多中国的这个富豪的钱呢，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这回被抓了以后，这些东西被这个周刊文春的就给爆出来了。实际上而言，像这样的关系，对于。日本的这个政治家而言啊，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这说实话，他有很多人是有这毛病的，就是带着这个什么自己的小三儿小蜜的，然后呢各种高尔夫球场啊、宴会啊什么的，这个是很，就是很多人都会这么做，您知道吧？但是呢，这个到参议员这个水准，然后呢后边肯定是有记者跟着的，在之前就采访过这事儿，在之前还采访过这位何女士。对吧？人问过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何女士当然矢口否认了嘛。这个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结果这回被抓了以后呢，因为这个被，而且呢，这个何女士是通过这位这个松下新平这位参议员得到了很，因为她作为她的助理存在，而且还没工资啊，没工资啊，这个是，然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从一个这个原来何女士干嘛的呢？卖海参的，在日本的海参很好。就是在北海道那个参，就一般的参呢是身上5排刺儿，北海道的红参呢是6排刺儿。现在我家里自己如果做那个葱烧海参，用的那个参发那参，就是全是北海道那参，它是这个海参的这种海参的批发商，然后呢就变成了这个松下议员的这个参议员的这个叫什么助理，那没工资的助理，而且被问到他说有什么其他的这种企图什么的，他说就说没有啊，大概矢口否认嘛，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像这样一位本身就有亲中倾向的参议员，然后呢又被这个中国的这边怎么说呢？背景很奇特的一位女士给俘获，那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位女士是不是这个中共这一边放出来的燕子？ 我知道各位知道什么是燕子吧？就是当年呢，这个克格勃的时候，好像呢，就是说把这个女性以这个以色情为主要诱惑手段的，然后获取情报的，叫好像叫做燕子，啊，这个，而且呢，当时这个在这个燕子这些女士们吧，哈，是就是说白了吧，就咱们看那个叫什么来着？漫威里黑寡妇，各位知道吧？黑寡妇，那个呢就算是燕子，当然他那个没那么能打啊，一般燕子也没那么能打，那个这个就演绎一下，那这个是他克格勃那块特产的一个东西。当时呢，西方国家甚至有一个哀叹是什么呢？说爱神站在了苏联一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那个色情这个诱惑什么的，因为他们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这个在这个床上什么这些功夫都特别好，然后呢也会操纵人心，就他主要还是操纵人心，因为你床上功夫再怎么好也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像这样的这个燕子呢，就已经就是成为了这种以色诱人的女性间谍的某种代称啊，大概后来都这么一般都这么叫。然后像这样的，就有人怀疑这位何女士是不是这个燕子。但是实际上来讲呢，从她的这种各种手段而言，从她的出身来讲，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燕子。很有可能是什么呢？是中共在海外发展的这些外围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你都可以算上，不能算是中共嫡系的这些叫什么情报人员，或者说国安人员，就像那个，你像真正说受过这种训练的是谁呢？你比如杨恒军，杨恒军老兄，他是真正正牌的，根红苗正的，哎，正西红柿炒蛋旗的这个间谍。那像他，像这位何女士呢，是因为在这边已经崭露头角了，后来被进行某种程度的招募，从事一些简单工作的。大概是这么一个角色，因为像他原来所从事这个在福建这种老乡会呀、商会呀、同乡会这种地方呢，是中共在海外渗透的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就是他会把这些，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中国的这个同乡会、商会、然后呢是这个留学生这些会。都是中共渗透的非常严重的地区，他在其中就会招募一些对这个自己有用的，而且他会呢给一定的资源，让他们去结识这些在这个叫什么，在当地政坛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或不一定是政坛，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以此来进行对当地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干预。这个是中国这个多少年这块一直以来就是在执行的一种模式啊，这个其实全世界各地都差不多，不是不这不光是这个中共干这事儿，就是其他国家其实他也干这事儿，但是呢，只不过干的没这么赤裸裸，而且呢，经费没这么充裕，就直接让他们去铺上这个事情。所以这回呢被抓了之后，以这个日本警方以这个名义把他抓了之后，那很多的事情就会渐渐曝光出来。那这位松下新平这个参议员呢，他的这个幕后就是背后的，是不是收受这个奇怪的政治现金？是不是把一些这个日本的这个就所谓的政治机密传达给了中国，以及他所这个推进的某些政策是不是有利于中国而损害日本的利益，这些东西可能会被爆出来。但是至于说会不会真的说把这个他给选下去，或者是说让他辞职，这件事情要看日本的这个政坛的这到底是能不能这个舍车舍车舍车保帅吧，应该是他都算不上个车，他都算卒吧，舍卒保帅吧，大概是这，你得要这么看。而且呢，就是他，我刚前面跟大家说过，我说日本政坛很奇怪，就是说如果他再给他选上来，你一点招也没有，对吧？因为他议员选举是我是一个当地的民意的一个东西，我是不是你如果没有受到刑责，对吧？或者不是说那个这个参议院就是直接以道德或者是什么什么一些名义把你开除或者怎么样？那他很有可能，他只要能在那儿选，他就依然可以在那儿坐着。 对吧？他可能会以后在参议院里，他成为一个没有势力的议员，就是说他没有参加各种，他没有资格，人也不接受他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你比如说，他所现在是这个政治道德委员会的委员长，对吧？然后那有可能就不让你干这些事儿，你没有这个能力了。那但是依然他有可能还是这样在这儿坐着，你一点辙没有，是吧？这回就看到底日本政府会，就是日本的这个政坛会不会把它扔出来，哎，作为承担责任者。那至于说这海外110呢，这原来跟大家解释过，海外110啊，一般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呢，就是协调这个海外的这些亲近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外华人，然后呢，就是跟大使馆的那工作呢，有一定的重叠。啊，而且呢，是干的活呢，可能更脏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像这个，你像他这块海外110吧，他并没有说由中国派警方的人员在这入驻，他是由海外的这些社团来进行代管的。那这些海外社团，尤其在日本，那我跟大家介绍过了，福清帮，比如说福清帮这样的地儿，或者是类似这样的这种组织。对吧？他就有可能底下干的活儿就比较脏了，这就不好讲到底是会怎么样了，对吧？当然，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且大家呢都不太喜这个，都这个是在日本的动刀动枪的时候确实还是少，而且尤其是黑社会动刀动枪也跟那个老百姓没关。如果你黑社会动到老百姓头上，那你这日子可就算到头了，这是真是你就到头了。所以呢，他有可能呢，还是有一定的对在日华人有一定的威胁，因为在日华人呢是一个相对而言特殊的群体，他往往呢还不太遵循着日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规则，他有时候在私下里他会有一种，你说勾兑也好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威胁啊，或者怎么也罢，他可能会更接受这种模式，那这不一定会愿意，但是他不。更不愿意去报警啊，或者怎么样的。在美国，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那个华人社会里，往往他对于不愿意动官非，这也是华人一直以来的一个特征，到哪儿都不愿意动官非，除非你在主流社会你待的确实比较长了，你去说有什么事儿，咱就法律解决，否则的话，往往在私下解决。在日本这一块呢，它也有这个特性，华人社会也有这个特性，它就有可能。在用这种私下里的模式，对于在日华人的某些行为进行干涉，这种是其中的一种利用日本的这边华人的灰色势力来做事。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正，是算是一个正事儿。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你说为了办个身份证，或者是去那个去做一些这个手续，那你去回趟国肯定是不值得，对吧？那他呢可以通过，他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对外窗口。就是说呢，你可以通过这块儿，然后去把你的身份证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驾照啊，哎，你去给他，你就不用回国了，你在这就可以办理了。那这个海外110的，这是一个偏正向的作用，就是偏于正向的作用。那除了这个之外，那就基本上而言就没什么好事了。那个中国所谓海外这110就没什么特别好的事儿，全他妈的是一些私底下的烂事儿，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大概中国在世界上52个国家有这个海外110，啊，但是原来呀，在环境好的时候，大家呢其实不把这当回事儿，因为表面上它不会有什么问题，对吧？它也尽量不违反当地的法律。你虽然从根儿上讲它是有点违反，但是实际上它又利用的是当地合法的这些社团为掩护，那可能就没什么大事儿。那但是呢，现在由于整个的自由世界对中国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警惕性更高的，有大量的国家开始调查这样的海外110报警，海外110驻站，然后呢，用各种名义去把它给铲了。这个日本的这块呢，就是因为日本这块大家也是个法治社会，对吧？法治呢，那就是说我必须得把你这个罪名落实，就用的是这种手段。把这个日本这海外110，哎，这个就给铲了，大概然后顺手还把这个后边这个由这种类似于燕子的这种怎么说呢，女性啊，这位女士给挖出来了， 那将来应该还会有进一步的报道。如果有进一步的报道，或者是说那个松下新平或者其他一些人啊，这位女士她会遭受什么样的日本的刑罚这种，我到时候再做节目跟大家介绍这事儿。好，谢谢诸位，八卦这件事儿真的是令人非常愉快的呀。哎，好，谢谢。